在这个关系撕裂的时代，人的说话充满恶毒，也都充满虚谎。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星期五晚跟朋友吃完饭，走入大厦门口，跟管理员打完招呼就按电梯，以为上楼。等电梯的时候，管理员就叫我吴牧师，好像有些事想讲，我就走回转头。跟着他就说，昨晚发生的事，即是7月1号晚发生的事，他说我觉得香港人的仇恨是一世都难以化解，两边的怨气本来已经很深的了，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撕裂的情况更加严重，关系很难修补，人与人之间彼此咒骂，彼此不满，里面很多的愤怒，里面很多的仇恨。究竟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怎样呢？我们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上次讲到是讲信行合一，雅各书第二章14至16节的焦点是我们的信心，或者讲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呢？信心和行为是不可以分割的，信心是需要透过行为来验证，而且要是信得正确，我们行的就正确。今天来到雅各书第三章，重点是讲言语，良言善语真话。雅各认为有怎样的内在生命，就有怎样的言语。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良善或者真实，其实和我们的内在生命是不能分割。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良善，是不是真实，其实和我们的内在生命不能分割。所以今天的焦点是言语和我们生命的一致。这段经文可以分做三段，一至八节是讲舌头的威力，九至十二节是讲舌头的用处，或者是讲紧言语和生命的那种一致性，第十三至十八节言语和智慧的来源。按照大家听到的经验，我多数会分三点，不过今天我没有将它列为三点，我只是用三个的段落解释经文，然后有一些反思，留一个开放性给弟兄姊妹你自己来对回应。先讲第一段第一第二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里是提醒作教导的人，即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当我们作教导的人要自己先有这个的榜样，或者是要我们自己先留意，免得我们教人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否则其实我们是受更大的判断。所以这句是特别给自己的提醒。跟着雅各就说，原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都有过失，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都能够勒住自己的全心。这里讲的是说，基督徒可以犯上很多种的罪或者是过失，不过没有任何一种的罪比言语的罪更容易触犯。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呢，他很大机会是在其他的事上都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能够控制全人。又或者是舌头，实在舌头的罪，我们言语的错，实在是太容易触犯，没有人能够有这种的把握。为了说明控制舌头就能够控制全身不犯罪那种的舌头的威力，雅各在第三第四节就用着环控制马匹和船舵控制整条船来对做一个的比喻。他说如果我们将着环放在马嘴里叫他信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八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 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这是到第五节，他一路讲紧小的怎样影响大的，小的怎样影响大的。第三、第四节提到的马的着环，知不知道是怎样的？有一幅的图啊，就是前面那个箍住他，不知道有没有人骑过马呢？啊，你虽然不是马主，但可能有机会去旅行骑过马啊。我以前去旅行的时候就有机会骑过，是勒住那个缰绳，就是那个缰绳勒住那个着环，就控制他向左向右几时停，这个是马的着环。船舵又是怎样的呢？我小时候住船，所以都明白这个道理。船舵在船底的里面是调校方向，怎样调校呢？你不是就是潜落水底的，是那个胎盘啊，就是你移动的时候其实背后是影响着下低那个舵向左抑或向右。当然不同的船只会有些位置是不同的，如果就是我们都有些水上人在其中的，有摇橹的船，有啊，一阵我会讲爬独木舟下，那些桨都是小小的桨，能够控制一只的船的方向。雅各就是这样用最小的来对比喻怎样是可以影响大的，马的着环同埋船的舵怎样控制全身。同样舌头在八体里面都是最小，他讲八体是不是要比较哪样小一点？不是，是一个对比，是一个比喻，小的怎样去影响大。这个大话不是方言，不是方话，是大的说话。又用最小的火来对点着最大的树林。跟着在第六至第八节，雅各进一步用比喻来对讲舌头其中一种的威力，就是破坏。这种破坏的力量是难控制的，比大自然入面的飞禽走兽还要难。第六节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八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够将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亦都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很多的用处，不过雅各将舌头那个的影响或者那个威力摆在消极、摆在破坏的面，用火和毒气来形容那种的破坏力。相信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白。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亦都可以怎样丧邦。水能载舟，亦能怎样覆舟。一样的事物可以带来的影响很大，可以很大的建设性，亦都可以很大的破坏性。刚才讲啊，就是爬独木舟，近日咧弟兄姊妹发现啊，牧师多咗咧，即系又上山又下海喎，咁系啊，你知道喺疫情底下做咩活动咧？咁啊，有弟兄同埋我哋前任嘅同工阿蔡生同埋乐生去爬独木舟喎，好喎，咁我哋就去。咁有人问，究竟你爬独木舟嘅时候啊，会唔会翻艇噶？咁会唔会好容易沉船噶？咁啊，虽然咧，即系唔计细个嘅时候咧，由旧年同今年爬过几次，咁啊，好大风，好大浪，啱啱7月1号嗰次系几次入面最大风、最大浪。有水警经过，好大浪嘅，有嗰啲咧，即系去啊塔门嗰啲嘅渡轮经过，都系好大浪嘅。不过我哋冇事，当然唔系叫大家冒险啦吓，系有啲技巧嘅。系啊，水可以载舟，亦都可以覆舟。只要可能我们动一动，有机会是沉。说话都是一句说话可以带来很大的造就，也都可以带来很大的破坏。弟兄姊妹，你自己说话的威力是怎样的呢？你说话的威力是怎样的？你说话的影响力最影响的是哪个？如果做父母的，最影响的可能是你的配偶仔女，你单身的，你的说话最影响是谁？你在公司做事，你的说话最影响是谁？ 看一看我们自己说话的威力，一句冷言冷语可能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是大到我们难以想象，同一句鼓励的说话可以为其他人来注入正能量，它的影响力也都是我们没有想过。2018年5月4号是中东国家的反霸凌日，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在当地 IKEA 为了提升大众对反霸凌的意识，就是欺凌，策划了一个很得意的实验，就是两种植物或者两棵植物的实验。他们买了两棵的植物，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盆栽，将它放在学校里面一个公众的地方，你当就放在一个大礼堂，再邀请几千名的学生来为期30日的训练，的实验，一棵放在左边，一棵放在右边，分不同的学生分做两批，咁咧就要对呢两棵的植物嚟到讲说话。一批的学生是负责讲欺凌的说话，乜嘢是欺凌的说话？啲学生自己知噶啦。一批的学生是讲赞美的说话，要讲到几多咧，佢哋就赞啦咁。不断同佢哋讲，用脑入面攻击人的说话同埋赞美人的说话，就讲喺呢两棵的植物身上。但因为要做实验，所以两棵的植物身处的环境是一样的。他们那个盆栽的土壤本身是一样的，淋的水是要一样的，施的肥是要一样的。30日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呢？30日之后，两棵的植物那种分别是出乎意料地不同的。左边就是那一棵的植物是学生不断跟他讲欺凌的说话，大概啦，是不是？你咁矮噶，你咁瘦噶，你咁冇用噶，你咁黄噶，你嗰啲根茎点解咁啊？讲讲讲讲讲讲讲，全部都系欺凌嘅说话。右边嗰个系赞佢嘅，啊你好靓啊，你好温柔啊，你好良善啊，赞赞赞赞赞赞咁。冇谂过，原来嗰棵被欺凌嘅植物系了无生气嘅，嗰棵咧被欺凌嘅植物系有好多枯黄嘅叶嘅，个样都几可怜咁。但右边被赞美嘅植物咧？啱啱相反，不断成长，是茁壮，是嫩绿，好健康的。研究的人就说，有这样的差别，其实因为植物是有接收外在信息的感官神经的，植物都有的。当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是能够产生和人类一样的情绪反应。弟兄姊妹，面对恶毒的说话，连植物都受不起，何况人呢？何况人呢？如果我们对着身边的人长期只是负面、消极、恶毒、咒骂，你可以想象你身边的人会变成怎样。但如果我们长期的带着的是肯定、是鼓励、是赞美的说话，你又可以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人在你身边。怎样可以防备言语上带来那些破坏呢？我们可以想，不应该讲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不肯定的时候我们又不要说，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又不要说，调节我们自己。讲完说话的威力，雅各转为讲说话的舌头的用途，即是讲什么话和讲说话背后的生命质素。其实说话可以任你讲的，不过为什么我们会讲到咒诅的说话，为什么会讲到赞美的说话呢？原来有一些的原因的。或者呢，我们应该讲什么说话，是看我们内在其实有什么的。第九至十二节，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两样都会做的嘛，今天我们就赞美主，但转过头可能我们就咒诅人的了。不过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平时他用问句的，今次他自己讲的。 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不应该，不应该我们同一个口里又说颂赞的说话，又说咒诅的说话。他解释，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花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他用两个比喻讲什么呢？讲说话好像任你讲嘛，但是再想深一层，说话讲什么说话，其实应该里面有一个的来源。他首先用全员来对讲，全员是从一个的全眼那里出的，就是那些水是在全眼那里出的，一个全眼应该出一样的水的。巴勒斯坦地是一个半沙漠地带的地，不是所有泉水或者井水都可以喝的，有些的泉眼它只是出甜的水或者叫淡的水是可以喝的，但有些的泉眼因为矿物质实在太多，所以是咸，所以是苦，是不喝得的。不会这个的时候，这个泉眼今天出甜的水，明天你试一试就变成咸，不会。这个泉眼出的水是喝得就是喝得，这个泉眼出的水不喝得就是不喝得，不会同时间出两样的水。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是属哪个一阵再讲，他只可以出一样的。跟着他再用另一个比喻，是种植无花果树能够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都不能够发出甜水来。种什么就出什么，有没有种过无花果？少一点，可能。有没有种过橄榄？应该我们种不掂。有没有种过菩提子？没有。但你有种过其他东西的。有没有种过番茄？有些的弟兄姊妹有种过。有没有种过辣椒？有住村屋的呢，现在很兴找个法宝胶，跟着放进去种的。你总是种过一些东西的，种那样东西你就出那样东西。几年前我和一些的同工我们都试过种东西的，做一粒那个地都很辛苦的，要爬松它的，要除杂草的，跟着呢就撒种子，有些种子是先要培苗跟着先放下去，不过去得没几次，那我就没去了，咳咳咕又去，他又继续努力，其中一个是他来的，遮了阳，不过他今天在这里讲，不会出了第二样东西。雅各他就是这样讲，他说一个全员出的只是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应该是出一样，不能够同时间出颂赞的说话又讲咒诅的说话。其实他这样的讲法好像耶稣曾经讲，没打出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至十八节，耶稣曾经讲好树是不会结坏果子的，坏树是不会结好果子的，凭着果子就知道树那个质素的了，看果子就知道你的生命种啲乜嘢，出啲乜嘢。耶稣嘅说话，同埋雅各喺呢度嘅说话，佢话俾我哋听，基督徒嘅舌头言语系反映我哋生命嘅内在，我哋要维持一致嘅。只有心中系良善，充满住感恩，充满住赞美，我哋先至会容易讲出赞美感谢的说话。如果我们心里面成日都是有苦毒，是有不满，是有委屈，是我们出来的那些呢，就是不满，就是苦毒，就是委屈。保罗教导信徒，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好不容易做到，话明的嘛，逼迫你的你都要祝福他们，很难。不过原来不是只是一个表面守的规条金句，是因为里面，是里面我们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才可以这样的来做到。 因此我们很明白，其实基督信仰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我们是不是只是说给人听我们是基督徒，或者礼拜日，不过现在是不容易认的。以前呢，礼拜日呢，那些人是会拿着本圣经来行的，回教会，回礼拜堂了，或者你穿得斯文一点，穿得市井一点，现在我们跟平时差不多可能，不过可能比平时是不一样的，你平时上班是穿斯文一点，难得一日可以轻轻松松地穿得 casual 一点回来，没紧要，端庄就可以了，不影响隔离的人，因为你太漂亮，或者因为你太污秽，咁影响崇拜，我哋彼此纪念、顾念。基督徒嘅信仰唔系讲俾人听，系做俾人睇。嗰种做包括言语。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对基督徒其中一个好大嘅挑战，系我哋见到唔公义嘅事情。我哋会觉得难受啦，我哋会愤怒啦。愤怒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用说话去表达，是吗？指责、咒骂、粗言、秽语，可能我们都曾经做过。但再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底蕴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上帝，是有爱、是有怜悯、是有宽恕、是有接纳的时候，会不会都可以我们被调节回我们口里所出的说话？我很喜欢一个比喻，是很多年前我听到的时候听。杯中载的是水，当被撞击的时候，溢出来的是什么？都是水。如果我们里面载的是良善，是祝福，是感恩，是爱，无论怎样撞击出来的都应该是水，不会变成毒药。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牧师你做不做到的？是我可以这样说，我大部分时间告诉自己，当我生气的时候不出声，处理一下，调节一下。其实我们很多弟兄是这样的，有时不回应姊妹们，他不回应你，其实他在调节他自己，你由他不要回应一阵，一阵而已，一个不要望着隔离那个讲着，一阵而已。其实彼此都是，有时我们说逃离一下现场是需要，不过不是只是回避，下一步是怎样，有没有机会是沟通回。如果我们里面那些东西没有医治过，只会越积越积越多，是一次爆发的。说话里面是什么？讲出来的是什么？雅各没有停在这里，雅各将人的舌头和人的言语和内在的生命是拉上关系，来到十三至十八节和智慧再拉上关系。为什么跟智慧有关的？我们看下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书只有两段的经文是讲智慧的，第一段在第一章，特别第五节，他说如果中间人缺少智慧的，就可以向上帝来到求了。第二段就是这里，原来这里是承接着上文讲内在生命的质素怎样影响言语或者舌头。雅各再讲原来那些苦毒，为什么我们里面 是苦毒，所以出的说话是咒诅，生命的根源的苦毒是来自什么呢？它来自智慧。这个智慧是属什么呢？两种。雅各在这里讲到两类的智慧，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还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他说智慧究竟是属什么呢？左边的讲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原来就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但如果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清洁，是和平，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七样智慧，有不同的来源。我们再看第十四节，雅各说，你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不要自夸，你都不可以讲谎话来抵挡真道，不可以以假敌真，谎话就是谎话，不可以大话再冚大话，跟住变成真理。十七节刚才讲的智慧的两种，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对传统智慧的一个描述，和雅各书讨论的课题是不可以分割。这七种的特性除了第一种，其实可以分做三组。清洁是道德上的，很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但跟着那三组，和平和温良柔顺是一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是另一组，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假冒不是讲 A4， 是讲虚伪，没有偏心，没有骄横，这种跟人与人相处有关的，全部都影响人的。再看十八节，他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讲到义果是讲公义的结果，和平和公义无论在旧约因为在这里是紧紧相连的。雅各再用栽种的比喻来对他讲，播下和平的种子种出来的，诶，不是和平吗？是，不过和平所产生的，所达成的是公义。我们就说争取公义，和平是不可缺少。弟兄姊妹，我们又做少少的反思，你的智慧是在哪里？你的智慧在哪里？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是里面是有苦毒，所以带来的说话就是咒诅，是嫉妒，是纷争，是扰乱，还是我们的智慧是从上头来，在我们里面种植住的是那种，是那七种特性。而这七种特性，有人再将它来到跟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那九方面做对比。面对着社会的荒谬，我们没有人不愤怒的，我们坚持要有真相，要讲真话。不过有时我们愤怒到一个地步，会不会是不能自控，里面的苦毒就好像一匹野马一样乱跑乱冲乱撞，是一发不可收拾带来破坏。我们的说话会不会好像火一样被点着，不知点着自己都点着身边的人，在团契是这样，在屋企是这样，在你的公司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讲一个皇帝的一首诗，李世民。刺萧瑜，疾风之劲草，板荡色成神。勇夫安息矣，智者必怀人。第二是讲在强风底下可以看到小草那种的坚强，那种的韧力 是屹立不倒。在动荡不安的时局，才能够辨出谁是忠臣。性情凶猛的人，其实怎样懂得道义呢？有智慧的人，必定是心中怀有仁爱。你智慧在哪里？你心中怀有的是什么？你口所出的又是什么？一位君王尚且有如此的智慧，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有的，岂不应该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和一种从内而外产生美善果子的智慧吗？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求你藉着雅各的说话藏在我们心里，好相信这番的说话会在不同的弟兄姊妹心中产生作用，因为圣灵会透过留下给我们的说话和我们结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说要结连这个社区的时候，让我们先结连自己，让我们的说话和我们内在的生命重新结连。我们的生命是属你，就让我们产生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说话。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好好连结，我们怎样同身边的人连结呢？求你息间藉着回应师，藉着我们圣餐的时间，继续对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